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篮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熟悉我们《观篮高手》的朋友啊，都知道这赛季每当进行到这个时刻啊，我们一年一度的项目又要回来了——新秀观察报告。可以说啊，这个常规赛现在基本上已经进行了有这个四分之三了，将近。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样本量啊，有足够的观察，有足够的数据的积累，可以来给今年的这一波新秀，这一届的新秀打打分了。这个我们观篮高手从第一季开始做的时候啊，就有这样一个打分的新秀观察报告的打分系统，对吧？就我们不是说去打分啊或者评级，我们是把它这个未来的发展的这个上限啊分为几个档次，几个梯队。那第一梯队呢，未来的名人堂，这个未来很重要，这不是说这个球员现在是名人堂啊，这未来发展的不一定是上限了，我觉得上限这个就很难了，对吧？因为很多人可能有极小的概率就达到上限，这成为名人堂，就未来大概率退役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历史地位。
但有些球员呢，他的上限啊是没有办法估量的，上限可能就是历史第一人
啊、这个我们都不需要，对吧？哇、这个历史第一人，这个、还是有点可怕，是吧？我说我们都不需要吹了，结果你直接吹出历史第一人了，这个阿木，
悠着点，
太快了。对呀、
你说上限嘛，对不对？上限是不是历史第一人？
啊、对
吧？
对，上限，对。所以说我还是说未来的这个大概率的这个期望的，对吧？然后就均值。所以这个之前阿木啊，看过这个历史，对吧？研究了一下，这个每届平均能出多少个名人堂，就是每一届的新秀
一到两个名人堂，
一到两个。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届能不能超越、一到两个。那名人堂下面呢，就是未来的最佳阵容，有哪些这个球员未来能成为联盟的最佳阵容的球员。那再下面就是未来的这个全明星，那最佳阵容全明星，再加上呢就是未来的联盟的稳定的首发球员。其实很多球员的职业生涯也是积累了很多团队的荣誉，这个打了很多球队，这职业生涯的总得分很多啊，但一直不是一个明星球员。但不排除啊，这样的球员啊，在一支强队甚至是总冠军级别的球队啊，都会有稳定的首发的位置，对吧？可能往往跟这些球员的这个打球的风格有关，对吧？很多这个著名的冠军拼图球员啊，角色球员都不是明星的风格，但是可以在联盟通过他的一技之长能待个十年十几年，甚至一直打首发的位置。
那最后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可能是未来能够进入球队轮换，就是常年进入球队轮换，可以在 NBA 这个稳定的打五到八年以上，是不是这样的球员？
五年有点少，五年
对，就是新秀之后再打五到八年，对吧？
新秀合同结束之后，
对对，
嗯，可以。那再往下就没办法说了，对吧？再往下呢，可能你都不是稳定轮换的，很有可能就已经是在联盟的这个
就可能是海耶斯了。
对，这部分球员我们应该不会聊，但是我其实想再设一档，就是 TBD， 就是不确定性的球员。因为我们今天聊这个新秀观察，你必须得有报告才能观察，对吧？你很多球员比如说这个天赋很高，但是由于可能自己年龄的问题啊，打法问题啊，包括球队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已经有很多出色的球员了，自己没有轮这个有足够的上场时间，甚至没有上场时间，没有在 NBA 这个表现的机会，但是呢可能在未来是有机会啊能够这个成名的。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聊一两个。
那就是说现在的
样本量不
够
的，
但是对，阿木还是想买这张彩票。
对，就
是
彩票，
是不
是
这个意思啊？我懂了，就是、
彩票还没刮。
对，阿木想搞一个这低位淘宝。那么按照我们的惯例啊，我们还是从第一档次开始说。那名人堂级别，未来的名人堂级别，本届新秀第一人已经不用说了吧？这个今年的应该是去年的 NBA 状元。维克多文班亚马，我相信我们三个人的这个排名都把它放在第一，对吧？而且是第一档次的毫无疑问的人选。阿木、你这个未来第一人还是吓到了我一点，要不你先开始吧。
对，未来第一人当然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因为毕竟前面有这个乔丹啊，也有老詹，对吧？老詹是刚刚拿到了40000分，非常非常的夸张。
哎、对哦，我们都还没恭喜一下呢，这个成就确实是非常的夸张，而且考虑到他现在年龄和竞技状态 ，respect， 好吧？
对，我说老詹最后拿个42000分，我觉得都问题不大，是不是？再拿个2000分，都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我们每年聊新旧观察啊，说最高等级是名人堂，那这个名人堂对于文班亚马来说就有点太小儿科了，
有点像下限，对吧？
对，文班的下限，对吧？就是名人堂，这真的不夸张，
我觉得不夸张，真不夸张。
文班的下限就是名人堂，
下限还是有一些夸张的。因为他只打了一年嘛，对吧？你也不知道他的这个职业生涯能打多久、啊。
不是我觉得只要没有黑天鹅事件，他下线真的就是名人堂，
没有大的伤病。如果没有大的伤病，对
对啊。
那如果是如果能加上这个，如果我愿意说，就像这正经，你买股票对吧？你说这个，如果这个公司不破产，我估计这个股票下线能赚个10%，对吧？你这个如果也就是。排除已经排除了你输钱的情况了，那当然、
哦、如果你要考虑进入伤病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聊了。我们今天所有球员都没办法聊了，对吧？那大家谁都没有伤病隐患呢？
对，
谁都有可能说是赛季报销呀。
所以不能聊下限，下限都很可怕，因为大家现在积累的这个只有一年的荣誉，对吧？你要是聊这历史地位的下限，每个人都很低了。你不像一个成名的球员嘛，你已经打了8年9年了。哪怕明天伤病现在退役，他已经有足够的履历去说一说他的这个未来历史地位了。现在都是一年的人，对吧？下限都很低的。
但是真的名人堂这个所谓的 title 啊，刚刚说了每年都能有1到2个人进。那文班这种几十年才能出的人才，我觉得这真的不夸张。就是哪怕是你有重大伤病，你比如你职业生涯像文班他只打10年，就像我们姚主席一样，这样的水平，我觉得依然是名人堂级别，太夸张了。
十年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对吧？十年已经能有10年的，现在按他职业生涯的这个发展轨迹啊，我相信已经是可以稳稳的进入名人堂了。那么文班亚马今年是打了54场比赛，场均呢20.7分、10.2个篮板，再加3.4个助攻。关键是防守的数据实在太可怕了，1.3个抢断，3.3个盖帽，然后呢，同时这个命中率呢是开赛初啊非常的糟糕，其实现在有些回暖了，但是投篮46.7%，罚球81.4%，3分球32.7%，每场能进1.6个，所以基本上是一个20+10+3，同时呢1.6个3分球，1.3个抢断，再加3.3个盖帽，这样的组合的球员。实在想不到，
对啊，作为一个新秀，今年20岁，他场均上场时间只有28.7分钟啊。如果你看今年他场这个每36分钟的数据啊，场均26分，12.8个篮板，4.2个盖帽，1.7个抢断，4.3个助攻，就这个数据，每36分钟的数据，别说是拿到这个历史上新秀去对比了，就是在历史上。我都很难能找到这样的数据，26+13+4个盖帽+4个助攻，我觉得历史上有这样数据的人不超过5个。
我觉得5个都没有，这关键4个盖帽，
这个盖帽太夸张了，
20+10+4个盖帽太可怕了。
不是，你这四个盖帽我们见过，对吧？四个盖帽的人能有4个助攻，就很少了，
就很少。对，
更关键是啊。文班的这个抢断也实在太可怕了，对吧？你这四个盖帽同时，你还有将近2个抢断，这每36分钟，而且你都不用看每36分钟，因为我觉得马刺应该是不着急让他打36分钟的，对吧？这个下赛季我觉得他也不会打36分钟，你就看他过去这一个月啊，每场打28.9分钟，然后呢，21.3分，10.7个篮板。4.5个助攻，关键2个抢断，4个盖帽，然后3分球命中率还是41.3%，所以这样的数据组合已经是闻所未闻了。无论是新秀还是这个成熟的球员啊，而且呢， 更关键是这个文班是你不用看数据你就知道他有多可怕，你就看一场文班的比赛15分钟你就知道这个球员太独特了，太不一样了。这独角兽也是分等级的对吧，这应该是独角兽中的独角兽了。
对，而且刚刚说到这个上场时间啊，我觉得马刺对他的保护包括他这个赛季的这种表现出来的身体对抗能力，让我其实对他伤病隐患的担忧啊，要比赛季初下降了非常多。
没错，对，这个赛季就几乎是没有受伤，而且你看他比赛能够感觉到他是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身体，就是不莽撞。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聊过的，几年前我曾经做这个节目说过，这个也是稳稳的进全明名人堂的莫兰特和胖虎，就这两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会滥用自己的天赋，滥用自己的身体。而文班其实完全 不存在，对吧？他会就是打球非常的聪明，
智商、球商和成熟度都是碾压前面两个人的存在。
对，而且还会看书，特别喜欢看书。
对，场外如何
每天晚上9点钟就睡觉了。
对，你场外都是一些叫做比较健康、比较这个高雅的这些活动，是吧？
啊、
不像那两位。哎呀，这场外都是干些啥？
对呀、啊，那文班九点钟上床看书看一小时，十点钟睡觉。这时候十点钟莫兰特的、那个、
刚刚出门，
局还没开始呢，对吧？
刚刚出门，对，已经去这个局还没开始，什么胖虎也不知道在约什么呢，对吧？
局也是刚刚开始，
对，胖虎也在这个 Instagram 上聊聊什么名模什么的，是吧？
这实在对对对，所以回到文班啊，这文班可以说是历史级的身体天赋。对吧，他的这个身高臂展的组合在放在 NBA 历史上已经很少了，再加上历史级的这个高个子的技能点，对吧，有外线的射程，有自己的持球进攻，这个跳投可以说是无解的存在，再加上历史级的防守，无论是防这个盖帽还是抢断，还是他就是非盖帽情况下对你球员的这个投篮的干扰，对于这个防挡拆之后对于你这个进攻路线的阻碍，可以说未来这联盟第一人应该是我们可以期待的，会不会是阿木所说的未来历史第一人啊？我还是有些怀疑的，但是不是不可能，这真的是有可能是我们开播到现在五年了，这个分析过五届新秀啊，唯一一个能有这种冲击历史第一人的期待的人。
没有啊，之前不是说卢卡也有吗？
但是卢卡我们没有做过这个新秀报告呀，
对，那时候
我们是2019届是第一次做的新秀报告，
没错。而且卢卡也我觉得跟文班也不一样，就是卢卡其实你要说他的下限我觉得还是挺下的，也不是挺下的，有一定的下限。就文班我们再回到我刚刚聊这个话题啊，就是为什么我说他的下限是名人堂，就哪怕是你的进攻全废了，对吧，你篮子永远练不出来了，你的进攻这个对抗不行，但是呢就依靠他这个身材，他这个防守，
光站那儿 就可以，
就光站那儿，靠他这个防守就能进名人堂，就这么简单。
确实，我还是非常期待啊，这个文班他带来这种无论是视觉上的，还是包括数据上的这种冲击力，我很期待他打出一个场均非常夸张的，比如说30+10+5+5+2的这种恐怖的赛季，或者是有没有可能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拿到4双甚至冲击5双的男人。
五双我觉得数学上来说就不可能，4双我敢打赌啊，迟早的事情。
是的，今年就差点有4双的表现，
差点
是吧？
对啊，
对，
打这个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打猛龙吧，27分14个篮板，然后5个助攻10个盖帽，然后还也有过这个27+10+8+5+5，然后19+13+4+5+5，真的这离4双不是很遥远。那么文班，我们三个人公认的本届未来名人堂潜力的人选，还有没有第二人？
没有了。
我也觉得没有了。
哎，你们确定吗？我在我这看来还有一个。
谁啊？米勒啊。
本届新秀啊，你们想一下，本届新秀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跟去年借的一个。
对啊，还跟去年借了一个呀。
他进不了名人堂，他
切特
上最上限确实是名人堂，但是名人堂的几率我在我这里不高。
我觉得有几率，在我看
来他是，你觉得百分之多少几率？有20吗？有30吗？
我觉得应该是有50%可能。
哇，不可能，
有这么高吗？
没有没有，
我觉得
绝对没有
可能。
切特
或姆格伦，
切特说白了，我觉得他是个角色球员。
角色球员谈不上，我觉得角色球员太小看他了。切特本赛季啊，这虽然是这个2022年被选上，但是第一年真正打新秀比赛，场均17.2分、7.7个篮板、2.7个助攻，同时呢2.6个盖帽，命中率上啊其实是比文班更加高效的，这个是54.4%的投篮，文班是46.7%，罚球是78.4%，文班是81.4%，这两个人其实差不多。三分球就有差距了，切特是39.8%，文班是32.7%，然后文班呢每场可以进1.7个三分球，文班是进1.6个，切特是进1.7个。所以其实切特啊，这个现在作为一个新秀，每场打30分钟，刚刚出头，17+7，基本上将近3个助攻，再加上2.6个盖帽，这命中率是54+78+40，作为一个新秀大个子，非常优秀，非常全能了。对，你说的文班的这些技能点很独特啊，其实切特一样，虽然这个独角兽和独角兽之间是有区别的，对吧？他肯定不会达到文班，或者很难达到文班那样的高度，但是切特如果放在之前哪一届新秀中，我觉得都是可以放到第一档次来讨论的。
我觉得切特当然非常优秀啊，而且你刚刚说的很多他的优点我也是能看得出来啊，但我还是也有一点同意正经啊，就是他还是偏，怎么说呢，还是偏角色球员那个方向，
超强二当家的那种感觉。
他二当家我觉得都未必
不能夺冠，
就
是，
是
不是二当家的话，
就你说看他的二，就是这个雷霆现在二当家应该是杰伦威廉姆斯，他应该现在是三当家的一个水平，但是杰伦肯定是第一，他是第二年，第二杰伦还是比他更成熟，年龄更大一些，切特还是年龄更小一些，但他这个风格其实他可以去打那种更多持球攻，然后类似于杜兰特这样打法，就但是他这样，他如果去打那种打法的话呢，这个地板会更低，所以我觉得雷霆现在把他用的方式还是比较正确的，就是以防守为主，然后呢可以做一些这个炮台的工作，包括有些情况下做挡拆顺下，或挡拆这个 pick and pop， 就是拉出来外投，对他的使用我觉得是相当的高效的。但是
没错，
你想想看啊，他这个级别叫切特这样的打法，想进名人堂，你想象历史上他这个类型的球员要是什么样的球员才能够进
名人堂，不是他这个类型的球员历史上没见过几个。对啊，你到哪去找去，
就是护框型的有一定的投射呀，就是防守。
那姚主席啊，姚主席新秀数据跟文班不是跟这
不一样的，姚明是需要大量，是可以吃大量球权，而且以高效的方式来进攻的。我觉得切特如果大量球权的话，他的进攻效率，
他的效率和他的失误会立马降
下来，会非常的，
对，
没错。其实我今天在这个录音之前我就想过这个问题啊，我就可能想到开发要吹一吹切特，但是呢你想看过去啊，像他这样的就类似于这样的身高包括这样的技能点的球员，大家都想去对比，是谁都想去对比杜兰特，但是20-30年下来以后有那么多个球员类似杜兰特，但最后只有杜兰特一个人，对不对？就这个方式的打法其实是真的上限是，
我觉得跟杜兰特还是不一样，完全我不能你杜兰特说到底是个小前锋的打，
什么贝尔莫呀杜兰特呀什么这个，
我觉得你切特你比一比波恩吉斯也行，对吧？可以按照波恩
吉
斯
进不了名人堂呀，
对，波恩吉斯那对这也是有这个严重伤病的问题嘛，对吧？如果你波恩吉斯看他前三年的职业生涯轨迹，你也是往名人堂上想了，对吧？
很难，
谁知道谁知道他最后发生什么了，对吧？这伤病，对吧？再加上交易，再加上这个在独行侠的这个各种问题，现在去凯尔特人作为一个这个不应说角色球员，作为一个这个首发了，对吧？
就首先切特当不了球队老大，你同不同意？他没有办法当一个球队老大，
我不同意。我觉得为什么你对于切特，你们对于切特的这理解啊，为什么你会觉得他达不到你们的预期，是因为他现在在一支西部第二的球队。如果一个新秀 一个这个高顺位而且排在本届第一第二的新秀放在一支西部第一第二甚至有总冠军野心的球队，你自然而然是没有机会去让你念技能点的，你自然而然是打一个角色球员的，你没有说一个是球这个天之骄子的新秀带着球队去打这个总决赛的，没有，你詹姆斯第一年第二年他没进过总决赛的，还没进过季后赛，对吧？所以你很难遇到一种情况，就是本届第一第二的天赋的这种新秀在一支季后赛第二名的球队，所以切特他肯定是在这支球队不可能打一当家，甚至作为一个新秀你是不会打二当家的，但是你在有限的他的机会中，我觉得他已经把他能做到的做到很好了。
没错，
雷霆最关键的这个内线的护框威胁，对吧？三分球作为一个大个子，他三分球的这个威胁已经是平均水平之上很多了，那你作为一个新秀的大个子，有这个17+7+7的这个17+7+2再加这两个多盖帽的水平，你还要求什么呢？
我跟你的观点还是真的不一样。我倒觉得他现在在这一支雷霆队啊，反而是更大化了他的优点。就是如果说你把他放到一个可能是这个比较弱的球队，或者说是季后赛边缘的球队的话，他的数据他的效率会大幅下降的，你会看到他的失误会变多，然后你会看到他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 40%。 你就想想，如果他跟文班亚马换个球队，把文班换到雷霆，把他换到马刺，你觉得他的数据会怎么样？会大幅 成长吗？
我觉得他的数据就是接近文班的数据啊，20+10，然后呢三分球命中率不是 40% 了，对吧？是可能跟文班一样 33-34 了，但是20+10可以了。你在一支真的没有战绩压力的情况球队中啊，这种情况下切特你想刷数据还不简单吗？对不对？
我觉得他的名人堂概率是低，绝对是低50%的，在我这里可能就是20-30这样的水平，因为历史上我找不到就跟他类似的球员，然后能够就是履历来说啊，还真的是要非常厉害才行。你作为一个，除非要不然另外一种诡异就是他拿了很多个总冠军，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对吧？你作为一个二当家三当家拿了很多个总冠军，抱着 SGA 大腿拿了两个冠军，哎，那你稳稳的名人堂。但是这条路啊也是概率比较小。
哎，其实阿木提到这条路，我倒是想起另外一个名人堂球员啊，克里斯波什。其实我倒觉得切特有可能可以尝试去复制一下波什的职业生涯轨迹啊，哎，都是能投篮的大个子，都是没有这种一招性绝对的这个实力，当球队核心可以在烂队刷刷数据，但是呢是一个很好的每一样都能做的有攻有防的这种二三当家，在一支很有竞争力的球队，有没有可能？对不对？拿个两个三个总冠军，我切特肯定也是名人堂了。
对，如果你说波士没有那几个没有那两个冠军的话，他能进名人堂吗？应该是边缘，非常边缘了，几乎是很难了，
应该是不可能的，
应该是不可能，对吧？
但是我觉得正经你说的这点正是切特的优势所在，就是他跟波什一样，就属于我虽然作为大个子，但我可以搭其他的
持球核心，对，
好配，
很配，
好配其他球员，
是的，
对吧？这样其实你这样的就是现在 NBA 的技能点，就是你百搭也是很重要的技能点，
是的，
对吧？有些球员就是我个体战斗力就是很强，但你跟谁搭都是
反面教材，德罗赞。
对吧？但是切特这样不排除真的职业生涯这个团队荣誉会很多。那切特啊，你们俩没把它放在这个第一档次，我相信你们肯定把它放在未来的最佳阵容档次了吧？
对，
是的，
在我这里是最佳阵容。
Okay, 那我们就进入到最佳阵容档次啊，这个最佳阵容档次你们第一名肯定是切特了，那第二名最佳阵容档次要不你们俩开始提名吧。
我这里没有
其他，没有能未来
没有，
有点意思。正经呢，
我觉得没有还是太绝对了啊。我觉得如果说，但是确实没有，在我这里没有把握很强的。那我可以提名两个，就是如果能够，
不是你提名就是真的就是把它放在这个，
你不能提名，你就要放进来了，你要决定放还是不放，
你就是放和不放，
这么严格的吗？
对，就这么严格。 就是你自己考虑50%概率。
嗯，
没有，
没有，
真的是没有，开花选不出来，
没有，没有超过50%的。
对，说实话，我这本来是有两个人的，这两个人完全是凭着我对他的这个期待。但是你要是论啊，我们现在是观察报告嘛，对吧？你论新秀赛季打到现在，我能不能这个对着自己良心把他们放在这位置啊？实在是有些困难。所以我这本来有两个人，我还是把他们放到下
往下调吧。
对
对，今年其实我们撇开切特，因为切特是上一届嘛，当然我们今天来聊，但他其实不属于这一届的这个2023届的新秀了，2023届的选秀球员了，基本上就是一个文班，一个超巨，带一帮
角色球员，
未来全明星
未来全明星上线全明星这些球员了，只能是这样，很惨，真的非常惨淡。
我这上线全明星还挺多，不是上线
全
明
星，
我这是全明星档次还是挺多的。
哎，
不是上线全明星，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就是说这个上线啊，咱们不能说上限，就是说你在
综合期待
超过50%，你有超过50%的概率能拿的，
对对对，
才能放进来选。
对对
对,
对，50%，我这有，就是你他们职业生涯退役了，对吧？大概率是
至少一次全明星，
至少一次全明星，
至少一次，至少一次全明星。好吧，那我们开始啊，这个全明星档次，安木你先开始。
我刚刚说了，今年的这个名人堂文班亚马，在我这里最佳阵容切特。全明星我这里只有一个
严格的阿木
惨不惨，
阿木你是被莫兰特和胖虎伤害了太惨了，你现在已经
不是，真的不是，就是你看莫兰特胖虎那年的天赋真的就是你撇开文班比这一届真的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
好吧，那阿木你来吧。
我这里的全明星啊，只能给到布兰德米勒
一个人，
一个人。
那你来介绍一下米勒吧。啊，你再介绍一下米勒吧。
那米勒其实应该是最近状态非常非常的火热啊，而且从这个球星市场来看啊，就文班撇开来以后啊，米勒应该是单独成为第二档的一个存在，就是整个市场对他也是相当的看好。那米勒呢，米勒啊，场均是
16.5
分。16.5
分。
四个篮板，2.3个助攻，0.9个抢断。那他打了53场比赛，其中47场首发，命中率呢是43%，三分球命中率是37.4%。其实总体来说，对于一个新秀，他这命中率是非常过关了，已经。特别是他三分球命中率，而且你考虑到他的这个三分的出手啊，跟切特我们刚聊的切特是不一样的，他很多情况下是需要有一些这个创造性的投篮的。所以他这个命中率啊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对，其实我看米勒这个数据把他的名字蒙上啊，就跟在这个茫茫历史长河中很多届的这种状元打出来的第一个赛季的水平差不多，命中率和这个
数据，对，分
数
可能少了个两分吧。
对对对，
16.5要变成个 18.5 就是个状元水平了，
差不多。
布兰德米勒啊，这个能有这样的得分啊，也是建立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基础上，对吧？这个黄蜂队其实现在虽然年轻的这个才华天赋很多啊，但是其实你看一下三球受伤了，已经受伤了不知道多久了，对吧？然后
对，他应该正在向他哥哥靠拢了，非常非常不行，
对，球队
每年都找他受伤，
对吧？这真正球队老大，这个打打停停，打打停停。然后现在这个球队的一号得分选项迈尔斯布里奇斯，虽然数据是刷的飞起啊，前段时间还有背靠背背40加，对吧？但是阿木都说了，这球队这么便宜的合同都不想留，对吧？天天想着被交易，把他交易了，所以说球队也不把他当回事，
不在他的未来舰队的时间，就是不在他未来舰队的这个时间线上。
真正球队想要培养的人，现在只是有且只有一个布兰德米勒。所以你这得分场均 16.7 分，现在过去一个月是这个场均 20.9 分，理所应当，对吧？你跟这个切特所处的环境还是不一样，所以我同意啊，在我这儿这哥们应该也是未来的这个全明星球员的这个档次，但是我觉得他跟切特和文班是有这天壤之别的差距的，就这个断层啊，断档还是挺严重的。
对，米勒上线保罗乔治嘛，
上线不了，绝对上不了。保罗乔治就是那个全民，就是 Hall of Fame 了，保罗乔治就是名人堂了。
保罗乔治不是联盟历史第一吗？
对啊，在米勒的心中是第一，但乔治是名人堂呀。
上限，所以
上限可以上限。正经说的上限，我同意。
上限他也上不了，那太就是
上限可以
的概率吧。名人堂
上限我能看到，上限我能看到，但是大概率应该会离乔治有些距离。
我觉得啊，这个米勒啊，其实跟乔治还是不是非常一样。你们别忘了，乔治他的立足之本是什么呀？
防守。
他立足之本是他的防守呀，对吧？他是最佳防守阵容级别的球员。米勒现在看来，他防守肯定是不算差吧，但是没有能看那种统治力级别的防守。
那还不一样，你这在的球队实在太差。你在黄蜂，没有人这个在意防守，然后全队也不防守，对吧？所以你单体防守再强你也看不出来，很难。你看其实这个米勒的防守数据啊，你能看到未来有防守天赋的这个影子其实是有的，
但是我看不到他进防守阵容。
对，这个是有点难，
对吧？
这个档次全明星档次阿姆这断层了，没有了是吧？那个正经你有没有米勒之外未来全明星？
有点难选，说实话，你让我说一个稳稳的超过 50% 的真的有点难。
有几个在我这里 20-30% 能进去？
对， 20% 左右的我可以挑好几个。开花，你要不你来吧，我这里没有。
对，我跟正经都极其悲观，对于这届非常不看好。
就是有很多实用的球员。
对，你如果说能够再调到下一档，能打首发的，我这里能有一摞球员。
对，
你们都太悲观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啊，你还是要结合一下这个数据，结合一下这个就是理性和感性的，对吧？我这放一个，我觉得你们可能不会不同意啊，但是我还是想聊一下这个球员，阿门·汤普森。
你说结合数据是吧？怎么个
结
合数
据
法？你结合一下。场均 7.8 分，三分球命中率 14.9%。
这两兄弟的篮子确实是一个未解之谜啊。
我觉得不是未解之谜，他就是没篮，他之前也没篮，就两个人投篮真的非常差。
这个数据啊，你是要结合情境来看的。阿门汤普森啊，影响他的这个新秀赛季这个总体数据两个原因。第一，这个赛季的开局实在太差，就这哥们赛季初基本上是个寒冰射手的存在，这个状态也非常差，比他哥其实开局是差很多。当时一个天一地，虽然两个人是一前一后选的，而且这个选之前我们当时做节目也说了，这阿门的这个天赋有可能应该是比阿萨尔更高的，但结果呢，阿门的这个开局实在是有些让人失望。另外一点，火箭其实让阿门上场的时间以及他在球队这个角色实在是有些这非常的有限，这火箭那没办法，这个人多，对吧？而且今年上半赛季，
那你可以看每36分钟呀。
对，我想说啊，就是你
看每36分钟行不行？
每36分钟其实
也不行，
很特别，很特别。
场均14分钟，场均14分，10个篮板，
四个助攻，2.3个抢断，1.1个盖帽，50%。
哎，是个防守型球员。
对啊，就是如果他是在90年代，我会把他选进全明星。
但这是他新秀的数据，对吧？而且他即使36分钟也是建立在他是球队可能在场上的第三第四，有狄龙在可能还是第五选项的存在，对吧？最多第三选项，对吧？你其他人受伤的情况下他可能也是第三选，只能是第三选项。而且你看他6场比赛在范弗利受伤的情况下是打过首发的，这6场比赛首发是场均 12.5 分，12个篮板， 4.2个助攻， 1.8个抢断，57.6%的投篮命中率。所以你作为一个后卫啊，可以未来能看到这种准三双的这种感觉，再加上2个抢断，将近1个盖帽，这个投篮命中率，2分球命中率不错，3分球命中率现在是西蒙斯级别，对吧？我们是需要去调整。
没错，你讲的非常好，就是他的上限只能就是西蒙斯这样的水平。
这不是上限，其实他就是按照西蒙斯轨迹去了。西蒙斯可是最佳阵容级别，他都不是全明星级别，他是最佳阵容级别。
但是他跟西蒙斯的天赋比是差太远了，就西蒙斯的身材，西蒙斯的视野，他是没有办法比的。 差太多，
所以我也没说他是未来的最佳阵容。
其实，其实如果说要是让我有一点希望啊，就是考虑像当年的卡哇伊的那个路线，就是以防，
没有办法，他没篮呀，他怎么
以防守这个出道嘛，对吧？他的防守我觉得现在已经跻身联盟一线水准了，就是作为一个新秀，他的防守其实已经跻身这种外线大锁的级别了。那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一个好的教练团队能去好好的去给他调一下投篮啊，如果这条路能走通，我信全明星。
这里你想一想，在历史上有没有过哪一个球员能三分球命中率从15能调上调好的，有没有？
算不算大个子？
算不算大个子？
我首先
大个子
出手肯定要够多才行。
首先我觉得这个15就是有偏差的，就是在这个队里面他实在是首先出手的不够，战术地位不高。
他出手每场就出一个呀，场均1.1次出手，他不是说他投很多投，
对，
他就不投。
我觉得这个十五是有点偏差的，应该不是从15开始调。
就他不是说不准，他的确是不准，但他也不投，就他真的是需要练，就这个技能点现在是为零的，所以这是需要练的。而且啊，他跟他这个阿萨尔兄弟不一样，阿萨尔他走的是这个三 D 路线。对吧，你三 D 路线没有三 D 路就有点这个吃亏了。但如果你是走控球后卫路线，你没有篮也吃亏，但没有那么吃亏。
对，确实是这样子的。
对，你这个就是你持球在手嘛，你能给队友
福尔茨
西蒙斯啊，基德啊，这个基德
还有
哪，早年的基德，对吧，再加上这个朗佐鲍尔，早
年
基德
的防守太可怕了。
对，就你是可以能走这条路线的。而且呢，他的这个持球包括他的这个组织串联的视野也是比阿萨尔更好的。所以为什么我把阿门放在阿萨尔之前，虽然防守来说其实阿萨尔更强，而且呢数据可能本赛季阿萨尔可能也是更好，但是你要是论未来期待，我愿意还是更加期待可能是天赋上限更高的阿门。全明星有一点点，我心里有点
虚不虚？
不是不可能，不是不可能，
不能说不是不可能，是大概率要可能才能进。
我觉得大概率吧，大概率要可能。对，
想想看啊，西部这个后卫的竞争啊，他未来5年有希望吗？
没事，
虚的。
火箭队有希望。
太虚了，西部竞争太强了。那除了阿门，看完这里还有没有？我感觉你说阿门就有点虚啊，你后面可能更虚了，是不是？
对啊，
我这儿还有一个这个，本来想把他这个兄弟啊阿萨尔也放过来讲的，但实在没有办法，因为阿萨尔你的风格刚刚说了，是一个可能是个非常好的轮换
角色球员，
首发球员，对吧？我相信你们肯定是把他放到首发这个档次了。
对，是个角色打法，角色球员打法。
对，我想了又想，也是把他放在首发这个档次，没问题。就像好比我去年聊到这个沃克凯斯勒的情况，对吧？当时我是把这个杰伦杜伦放在沃克凯斯勒之前的，我知道当时阿门我还有点不太同意啊，对吧？但是我当时就说杰伦杜伦虽然数据比沃克凯斯勒新秀时候差很多，但我能看到他未来能作为一个全明星的影子，但是沃克凯斯勒在我看来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首发的防守大战。
没了，首发的没了，现在只能打替补，
对吧？阿莫这是不是我去年说的是对的？
凯斯勒非常让人失望。
对，杜伦真的是打出来了，全明星，对吧？这以后可以再考虑，但是这个二年级的杜伦还是让我挺开心的。这个活到他这个杜伦的队友啊，阿萨尔，在我这是一个未来的首发球员，所以在我这儿啊，还有一个本来可能是把他放在这个档次，现在其实我把这个放在这个档次边缘啊，我还是聊一下吧。本届有可能高位让大家最失望的球员之一啊，波特兰开拓者后卫伊斯库特亨德森，在我这儿他是在这个全明星和首发之间的。
你知道我把亨德森放哪里吗？
你把他放在海耶斯档次。
亨德森在我这里进不了首发，就未来他是轮换球员。我这里首发可能有8个球员没有亨德森。
那阿木你来聊。
我觉得亨德森其实最应该放到是阿木你今天要增加的那个级别，就看
不存在，他打了很多，
是
打
了
不少，
是打了很多，但是我还是对他有希望的，毕竟他在我的范特西队伍里面。
是把你这命中率坑惨了，
坑死我了，对，没赢过。
我来说一下，对阿姆，你这样吧，你这样，你来说亨德森你不放心的地方，我来帮他找一些借口，好吧？
好，我们先看一下亨德森数据啊，就他打的比赛是真的非常多，43场比赛有16场首发，场均有27分钟的出场时间，场均呢可以得到12.9分、4.7个助攻、3个篮板。投篮命中率37%，三分球命中率31%，场均失误3个，4.7个助攻，3个失误。讲完了，开花怎么怎么你吹吧，听你吹。我看到这个数据，包括我肉眼看到了波特兰开拓者的比赛啊，很糟糕，非常的糟糕。这个球员
主要糟糕在哪？
糟糕在命中率极其低下。这个助攻失误比非常非常的夸张，投篮选择非常不合，
球场选择太糟糕了，就是
球商很低，
无头苍蝇，有一点
无头苍蝇，真的是，就是这一届的亨德森就是这一届的杰伦格林，甚至更差，
目前看肯定更差。
就你是怎么如何能看到他能进未来的全明星的？无论是从数据和肉眼的观察来看，他都非常糟。
觉得我也没有完全放弃啊，毕竟我觉得他还是这个身体素质还是放在那，你就像富尔茨对吧？我觉得富尔茨大家也是可能3到4年之后才完全放弃的。亨德森我觉得还有机会。
亨德森对吧？最大的问题几点？第一个你说没篮子对吧？投篮命中率的确是很差，37%，然后这三分球是多少？31%，
场均出手4次，
对，
进1个。
但是新秀后卫投篮命中率差。对吧，三分没篮子其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真的挺多的，很多你能现在报上名字的这种全明星级别的现在的后卫新秀年也是这样。福克斯新秀年30.7%的三分球，这投篮命中率可能高一点吧，41%，但他更多是突破篮下对吧，这打法不太一样。这个我们再换一个，再给你找一个新秀寒冰射手，也是现在的全明星，也至少经过全明星吧。加兰新秀三分球命中率35%，然后投篮命中率40.1%，对吧？也很糟糕，失误也很多。作为一个主控，失误也很多，对吧？再给你找一个今年的全明星，泰里斯马克西。你别说职业生涯第一年了，这前几年这三分球应该是第一年，对吧？这三分球30%。
不是，你不能光比三分球呀，而且你刚刚比那几个三分球其实大多数都是比亨德森要更好的，你要比综合来比对吧，你每个他，你刚刚说所有球员其实他们的新秀年要不然就是有别的亮点对吧，别的可圈可点的地方，我亨德森在我这里是看不到可圈可点的地方的。你说他身体素质爆炸吧，我感觉也就那样啊，对吧？就他跟就汤普森兄弟比起来我觉得还是要差的，就可能爆发力比较强，但是毕竟他只有1.9米啊，他身高是有限制的，他的速度不是福克斯那么快啊，对吧？他的这个福克速度也不是马克西那么快，他没有那种手术刀级别的突破呀。他的助攻失误比是你刚聊所有这球级别最差的一个，他在一个联盟最烂的球队数据都刷不起来，很让人担心的。
他的篮子为什么让我看到未来有进步的这空间啊？我刚刚提到最后这个马克西其实就是一个参考的例子。马克西新秀赛季30%的三分球，场均8分2个助攻，在这第一和第二赛季之间的76人30天30队，当时阿姆我们俩有个关于马克西篮子能不能练出来的辩论，还记得吗？当时你的说法就是新秀30%的投篮命中率的人怎么可能下赛季你能相信他的三分球，这哥们儿2年级42.7%的三分球命中率。当时我的论点是什么？他的罚球不差，三分球永远是可以练出来的。当时新秀赛季这哥们30%的三分球罚球是87.1%。亨德森没有那么好的罚球，但是其实是稳定在80%以上，而且过去这一个月亨德森的罚球是93%，过去两个月是85%。所以啊，你罚球好的新秀，你只要能愿意练，三分球迟早能练出来。
你知道亨德森他的顶配，他到了最大上限的那个球员的新秀罚球第一年的罚球是81.5%， 跟他几乎是一样的。他打了多少个赛季？二十个赛季，十五个赛季，三分球练出来了吗？
但是他拿 MVP 了呀。
对啊，就是他这个顶配都，就是说这个罚球三分这个理论啊，你我们没有做大数据分析啊，但我觉得未必是一定是能够 align 的，对吧？
那我们下赛季走着瞧，好不好？我们下赛季看一下。
所以看完我还是你还是没有说服我，你只是说看他的罚球就觉得他未来可以三分就可以。
对，我现在说的是质疑他进不了这个未来全明星潜力的这个点嘛。篮子
助攻失误比怎么办？怎么回事？
助攻失误比就让我想起了另外一
个。他是
个
一号位，他是个纯纯一号位。马克西可是一开始打的是二号位。
助攻失误比的确是有个问题啊，这个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助攻失误比很糟糕，对吧？失误很多，助攻不是特别多，但我们依然是对他抱有期待的。康林汉姆，
你这论点就绝对都说服不了我的。你这论点其实都是康林汉姆是有这个身材在这个地方。如果康林汉姆1.9米，我完全早就把他淘汰掉了，对吧？他是篮儿不准，这个 playmaking 传球不太行，篮球智商令人堪忧，而且在一个烂队里面数据也没刷起来。我不是说他未来不可能这个有突破，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玩的是一个数学游戏，对吧？比如50-50概率，我觉得他更有可能是往下边走，就最后做成一个什么呢？做成一个最佳第六人这样一个级别，做个第六人打法，
是
上来抢分啊，冲击型的。
我觉得亨德森更
这样类型的
更适合的路线，真的就是走得分带动体系的这条路，而不是
他 playmaking 不行的，
不是去走什么助攻的路子。他现在完全没有体现出任何这方
面的。他防守可能是有还不错，他防守还是不错，就是防守其实是有上限的。
对他
毕竟还是
他一定还是要靠打开进攻，
他身体素质在这儿，而且这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给他找的借口啊。新秀他成长的这个环境，你说烂队刷不出数据啊，但他这个烂队都不是自己的烂队，对吧？球队可以说
有
集战力最强的，对，就那么多控球后卫在身边，你怎么打？你让一个新秀控球后卫怎么打？
因为我是看开拓者比赛真的看了不少，因为我特别喜欢夏普，那夏普最近是受伤了。我的观感就是这个球队啊，其实教练给他们几个后卫啊都还是比较平均的一个机会的，就是看你去练，让你去打，每场比赛给不同人机会，给亨德森的机会是真的不少，但是他没有把握住。
但你问题就是在于平均啊，如果你是一个三号秀，你在一支烂队上，你正常情况下你不会说我跟其他四个人去平均的抢机会，对吧？如果你是烂队，
你
是三号秀，
为什么要使劲培养你？我有这个夏普，我有这个西蒙斯，我都不是那种水货呀。
但问题是你不仅是没有资源培养，而且你跟球队其他的需要资源的人是位置重合，或者是位置这个不适配，这是最大的问题，对吧？你跟西蒙斯基本上完全重合，跟夏普重合点稍微少一点，对吧？但夏普是需要非常多的球权，然后布罗格登一个老将，对吧？他也是需要这个大量的持球，大量的这个球在手的。所以你对于亨德森来说，去到了一个成长的环境，其实是作为一个新秀的后卫来说非常挣扎的。你就是虽然在一支烂队，你没有足够的犯错的时间，你也没有足够犯错的这个空间。
确实我觉得亨德森在我这里总体来说肯定还是一个偏彩票的存在，按照我们今天50-50的归类、啊、
风险极大，
是肯定归不到全明星这一档的，甚至首发我觉得也是岌岌可危，但是我还没有完全放弃他，未来有可能。
就亨德森在我这里的这个一号位啊，今年比他好的可能有3-4个，真的。
好，
就
那我们进入到这个，
哎，我们
下个档次
吧。没有了吗？开花？
没了没了。我这个其实都已经是全明星边缘，在这个首发全明星之间了，对吧？我们现在自然过渡到首发了，首发开始。
开花，你真的在我这里啊？这个今年的后卫一号位第一人，当然阿门汤姆森应该还是算，可能是第一人了。就是潜力最高，但今年集战力最强这个乔治，我觉得乔治怎么都应该比亨德森厉害吧。开花绝对比亨德森厉害啊，
未来的首发级别，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全明星
迷你版泡椒，
能全明星的影子，对，我同意。有没有亨德森厉害我这个不一定，但是我同意，我也很喜欢乔治。 对吧？乔治现在是场均 12.2 分嘛，但同样有命中率的问题， 39.4% 的命中率，三分球 35.3%， 对吧？也好不了太多。但是呢，这哥们儿其实
跟30那就是我和你的差别了。
但是这个乔治啊，他过去这段时间是打得非常的出色，
特别是打首发以后，对吧？
对，过去这一个月是 16.7 分，然后 3.1 个助攻，3.1 个篮板， 5.5 个助攻，然后每场是进 3.4 个三分球啊。这个三分球的命中率其实在过去一个月是有突飞猛进的。如果更多考虑他过去这一个月的数据啊，真的我还挺同意的，就是乔治是能看到挑战这本届第一控球后卫的这个路线的。其实这个我觉得他的风格啊，更多是一个得分第一的、三分威胁第一的控球后卫。就是
他跟你之前聊到一位球员特别特别像风格，加兰德。
你想说加兰德吗？
非常像，非常像。
其实他让我想到的不是加兰德啊，他让我从这个夏季联赛就让我想到了一个人。我觉得这是他未来发展的模板，应该心里应该是想的。他自己啊，如果我是他，我就往这个人身上靠。达米安·利拉德，
利拉德的新秀赛季已经非常炸，极炸无比啊！
是的，对你不你，但是他新秀的时候多少岁啊？对吧？利拉德别忘了，
啊、
他是新秀，
太老了，对对对，23了是吧？22、23了，新秀赛季
应该好像是22，对吧？这个乔治打到现在才20出头嘛，所以进攻第一，这个外线威胁很强的一个攻击型的控球后卫啊，你能发展到乔治，你能发展到利拉德那地步，那真的是。太棒了，
首发正经，你这里有没有？你们的波杰姆斯基可不可以一战？
波杰姆斯基
打首发，
波杰姆斯基已经是首发了。我觉得这个是妥，虽然我不喜欢他，但是他集战力来说已经是首发级别了。
那既然聊到波杰姆斯基啊，我也聊一下，在我这儿，波杰姆斯基应该是首发级别。
在我这里不是，
是吗？
在我这里不是。
我觉得论球商啊。论处理球，他应该是本届新秀中可能是数一数的。
我觉得波杰姆斯基如果是公平而论啊，应该是这个联盟下半赛区的球队的首发级别。他在强队，比如说这样在勇士，
那勇士是在下半区吗？
好像
是
的，
好像是的。对
对，
今天刚刚输了凯尔特人几十分，60分还是
52分？
52分，
保罗说没有想到
崩盘，
来了勇士也要经历这种事情，是吧？太惨了，就是勇士现在绝对是个二流球队。
所以这个档次啊，正经你来提名一个吧。
我觉得你们刚说这个集战力最强，我第一个想到的不是乔治啊，明明有一个更厉害的后卫，热火队的哈克斯，他的集战力难道不比乔治更强吗？
但我们好像不把他放在后卫这个档次来聊吧，他更多是侧翼，对吧？
对，
小前锋，其实应该是个小前锋，
是个小前锋，对，
外线，对，我觉得哈克斯绝对是首发级别啊，
在我这也是首发，
确实。
新秀赛季呢是场均 12.7 分 ,3.9 个篮板 ,2.6 个助攻啊，然后这个命中率 49, 非常优秀啊，罚球 80.9, 非常优秀。三分球，阿木，你这哈克斯三分球你为什么就不骂呢？31.8，
亨德森
跟亨德森31啊，对吧？所以他这个三分球篮子，其实新秀的三分球差的真的是很普遍，就看你后面练不练了。如果你第二年、第三年还差，那真的是出问题了。
他一场投几个啊，哈克斯？我觉得他不是以三分见长吧？
热火投三分投很多的，
他
应该不少的。
对，每场出手2.8个，还是挺多的，
不少了。
新秀来说，对，不算特别少。
哈克斯啊，这个应该跟波杰姆斯基在我看来是本届新秀这个篮球智商非常高的，甚至是数一数。
他太聪明了，打球他就是他的身体绝对是，我觉得甚至都不到 NBA 平均的这个身体素质，但是他是最大利用。
等一下，他人家扣篮大赛，
我觉得
这弹跳第一人是吧？
但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 NBA 真的他这个身体素质，他去参加扣篮大赛我觉得都是挺搞笑的。
但其实
还有听众在我们留言跟我们说这个摸高啊，这届新秀他的摸高也是非常高的，就身体素质、静态动态天赋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是我是信的。
对，而且他的身体很强壮啊， 对吧？
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他利用身体天赋的这个能力绝对是第一档的。
哇，那这个对吧？球商又高，弹跳又好，利用身体又强的，这未来名人堂了。
对，我们刚刚聊这两个，这个哈克斯，我觉得波杰应该，波杰不一定吧？哈克斯和乔治应该都能进今年的新秀阵容，对吧？应该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
对，
那这个档次两位还有没有未来的稳定首发？
这个阿瑟尔汤普森我们刚刚也聊过了，就不再多
聊
了，应该是问题不大。我
知道阿姆你那还有两个人对吧？
没有没有，我这里一共有八个球员
啊。那你继续吧，这样你这样，要不我跟正经聊聊剩下来的你聊，因为你肯定比我们那多。
我看
可以吧？
我看行。
我这提名一个孟菲斯灰熊宝藏少年基基杰克逊，
巨强。
阿姆你那肯定有吧？
肯定要进啊，甚至有可能未来进全明星。
对，
以他这个十八岁年龄来看，对吧？十八岁再吃两年米饭，对吧？就还是很强的。
而且啊，这个又要说到这个，我跟阿木在选秀大会之夜的那期节目，当时这哥们应该是查无此人，对吧？
没有，当时我就说是最大捡漏呀。
对啊，这查无此人当时，但是我跟阿木在节目中都同时说了，本届可能是
最大捡漏，
最大捡漏之一，而且呢。是有可能是本届啊最让人期待的彩票。当时我如果没记错，阿木你刚说还有一个人要说，我说我就知道你要说的是谁，而且我还当时等着说要买他球星卡呢，结果这球星卡已经买不起了，是不是、啊？
这你知道吗？他这个球星卡最近刚刚成交了一张，就他的同样类别的球星卡，竟然比班凯罗还要贵，
真的吗？
可不可怕？可不可怕？市场是极其疯狂的。
对，还没，我还等着捡漏，你知道吗？还没等我捡漏，市场已经是
只能去接盘了。现在没办法，
只能去接盘了。基基杰克逊啊，本年应该是最年轻的，
没错，
这个新秀
十八岁，
45号顺位啊，也可以说是算是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按照当时我们选秀的时候给他的这个所要捡漏的期待，就是因为灰熊什么时候能用上这45号新秀啊？那这肯定是
只有等所有球员全部受伤了才能用。
对啊，那结果这真的所有人受伤了，这没办法，所以他的机会也就是来了。整个赛季是11+3，对吧？助攻基本上没有，防守数据很差。但是呢，这过去这一个月啊，可是场均15.3分、4.1个篮板，
三分球非常可怕。
三分球36.6%，对吧？每场进2.2个，而且呢也是有多场的这个高光表现，对吧？你看平均数据其实是不一定好，但是这个比如说打密尔沃基雄鹿27分6个3分球干翻雄鹿的那场，可以说是职业生涯的真力作了。好，之前还有场打勇士是吧？是打勇士吗？没错，有一场啊，这个23分5个3分球。战胜勇士的那场比赛应该是他真正第一次进入大家的这个注意，
他三分球比队内真正的这个杰克逊丝滑多了，是不是？
非常丝滑，未来可期。但是还是老问题，明年如果所有的球员都回来以后啊，他好像又没有机会了。
哎，他能，
毕竟
他能不能打，
他这个水平，
他能打三号位吗？
他可以打三，
可以，可以打三，可以打四。
对，他作为一个，因为他弟还是因为还是太年轻了，就经验非常不丰富啊，就是他这个防守有的情况下还是比较灾难的。对于灰熊来说，其实他这个三号位的要求，第一是防守，第二才是三分。
打个替补三号位，
那我的扎伊尔怎么办？
扎伊尔你还没放弃吗？
现在扎伊尔可能要放弃了。
那这个基杰逊讲完了，本届未来首发。正经，要不你来提名一个吧，或者你那还有没有？
你们居然自然讲了这么久都没有讲到一个我们平常聊的基本上最多的一个球员啊。
对啊，
莱弗里去哪里了？
对啊，莱弗里太稳了。
莱弗里在我这儿肯定也有啊，这现在已经是打首发了，对吧？未来肯定是继续打首发。本届这个新秀中应该他是首发，我觉得看上去最稳定的之一，
吃力能力最强。
对，而且呢也是身在这个卢卡身边，可能你想作为一个吃饼运动跑跳男，这是最合适的地方。场均是9分、7.3个篮板，然后1.5个盖帽，关键这个投篮命中率实在太可怕了，75%， 投篮没有的。
对，他其实就是一个卡佩拉这样级别的球员，就是甚至说护框比卡佩拉可能还要更厉害，防守面积可能要更大，对吧？然后身体素质更好，真的未来可期。今年只有19岁，
没错，
未来应该是能够排进，就在我这里，如果我们现在来做下赛季 NBA 的十大中锋，我觉得他有机会进前十。
不可能。我不信。
对，我现在怎么对这种这个能够盖帽的护框的中锋迷之自信，是不是？去年凯兹了，今年的莱弗利，但是他你看独行侠比赛是真的好用，非常好用。
对，你不得不说他对独行侠的这个作用真的是太影响力太大了，
简单实惠。所以阿姆瓦，你那八个人八大首发我们讲了几个了，还差几个？
我这里还有三个，
还有三个，
你没有，还有三个。
我
算彩票吗？因为我这
不算彩票，
我
这里都是50%概率以上。
我盲猜一个，应该有这个雷霆队的卡森华莱士吧？
这肯定有，
没错，肯定有。
这我在我这儿也有，
可以的。
对，
卡森华莱士
非常稳的一个球员，非常非常稳，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新秀啊。
可以的，在范特西里面被我扔了捡了扔。就是数据上，
他的问题不是因为他自己菜啊，是因为他确实没有
机
会，机
会不够。对，
不是说时间不多啊，只能说是他在这个球队啊，他这个定位是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控球者或者说是一个主控者的，他更多是作为一个三 D 来用，或者说一个就是作为一个防守专家来用。
确实，其实华莱士只要说他两个特征，我觉得基本上在现代篮球就可以锁定一个首发位置了。顶级的外线领防人加40%的三分球，其实就已经坐稳首发了。
等一下，百分之四十的三分球，我觉得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啊，你作为新秀后卫，50%的投篮命中率，这才可怕。
是50%加40%，这组合非常的可怕，对吧？就他不是一个顶，他不是一个完全是投外线的，有一定的持球能力。能够攻框，身体素质不差，而且最关键是防守非常的好，是吧？你刚刚说了什么亨德森什么什么新秀投篮命中率三分球差是一个通病，这不就来了吗？41%的三分球命中率，而且今年只有20岁。
全明星你是要看打法、看风格、看人气的，
他不是全明星啊，
他不是全明星的风格。这是为什么？你论这种数据，他效率他肯定是在亨德森之上，但是亨德森的打法和风格是有全明星相的。卡森华莱士很优秀，未来很可能是这种冠军拼图，但是全明星还不是全明星风格。但是我同意，我非常喜欢，实用的球员，非常好用的球员。而且雷霆的选秀啊，真的是
太强了，雷霆选秀真的
也不能说太强吧，因为雷霆他毕竟选的多呀，他也有很多，不是吗？最近刚刚把一名开花之前非常喜欢的球员给裁了，对吧？
我就吹过几次，不是阿莫，我们必须要澄清一下，这种我在节目中说过几次，但我从来没买过球星卡的球员，这不是算我喜欢的，对吧？什么海耶斯啊、斯图尔特啊，是我在节目中可能吹过几次，包括你要说的这个波库，对吧？对吧？这但问题是你关键你看一下这个，我是真的喜欢和。
花钱的喜欢
赞赏几句
和嘴炮
还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还是不一样的。所以阿莫，你的这个档次还有一个人是吧？
还有两个人啊，
还有两个，
要不
对啊，
你来说吧。
惠特摩尔，
另外一个
有没有？
有，没错，卡姆惠特摩尔，
第六人啊，
每36分钟得分，本届第二人，仅次于文班。这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一点，就是这个抢分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对啊，这不妥妥的首发吗？在我这里他的上限是比杰伦格林高的。
哦，就已经比杰伦格林高了。
真的，他真的比杰伦格林好用，在我这里真的比杰伦格林强。
身材更好。
而且这个他有打法更加的实用啊，就杰伦格林可能更飘逸，那惠特摩尔也很飘逸，但是他会利用自己的身体，对吧？很强壮。所以他应该是未来可以稳定进入一个首发的。最后一名。
好，再来
文班的老相好
库里巴利。
库里巴利
啊，其实我考虑过他未来啊，能如果进一个稳定首发，肯定是因为他的防守能力。
对啊，他新秀赛季防守就已经非常强悍了，
没错。
当然他这个篮子肯定是还是要练，或者说非极其不稳定啊，他有的情况下他的 投篮是比较好的。但是就算他这个篮子练不到顶级啊，以他的防守，以他的身材啊，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大的概率在未来联盟里面能够立足的，就是做一个首发。你这个侧翼啊真的很难。
现在已经是场均将近一个盖帽一个抢断了，做一个新秀还是挺独特的。
是的。
好了，那这个档次我相信阿木你八大首发讲完了应该也不会再有了对吧，我们下一个档次。
我数了下来是九大首发。
九大啊，你这还骗我说你说最后怎么又多出来一个。
九大首发。
好，下个档次轮换，要不我们抓紧一下节奏啊。
亨德森。
我先讲一个。你把亨德森跟我们后面要聊到这些人的名字放到一起，真的你觉得和谐吗？对吧？
没有没有，
我
在我这里波杰也是轮换。
在我这儿轮换。有一个人打法真的是为轮换而生的，鹈鹕队
最强投手
乔丹霍金斯怎么样？
对，本届第一投手，
本届最强投手。
哎，他强还是他投篮强还是迪克投篮强？可能还是他强一点，是不是？迪克最近也挺稳的，迪克最近打出来好像。
你要看整个赛季的三分球命中率啊，迪克还在他之上呢。
哎，有意思，那迪克必须要进来啊。
那迪克可以进，所以我们这儿有啊，这个乔丹、霍金斯、迪克。
我觉得我们勇士的戴维斯也不错的，可以打轮换，
没毛病。我觉得戴维斯真的也挺好用的，虽然说矮了一点，但是这个吃饼能力还是很强，护框能力也不差，而且打球
有段时间还真的已经是不错的轮换了。
对，给他上场刷，他那个数据是非常夸张的。
那还有没有了？我这还有一个底特律活塞的这个后卫马库斯塞萨尔，
顶配海耶斯。
他跟海耶斯打法还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进攻为主抢分类型的第六人打法。
对，你要说三分球这哥们命中率更高。
对，这哥们是可以的，但是有他的弱点，就是他身材比较矮小，防守比较差。
开拓者那个卡马拉怎么样？
可以，我觉得他也能进稳定轮换，很稳，
三 D 嘛，
天赋有限了。
他主要对打法很适合，
很实用，非常实用。
我觉得很多到了这个档次啊，就已经跟阿木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档次很接近了，对吧？这个彩票未知数，可能是心中我们很看好，但是现在很难摸着良心去推荐。我这应该有差不多三个人。我不知道阿木的里面有几个，
你是说彩票的还是这个轮换？
彩票，你轮换还有吗？轮
换
还
有很多，
轮换其实
很
多，
而且对，而且我觉得我不是很同意啊，就轮换和彩票不一样，就轮换这些球员，我觉得上限是有限的，彩票这个都是你上限甚至有可能到全明星，到这个最佳阵容级别。
对，彩票是有爆发力的，
有爆发力的，对。
那你们继续说。
其实我们不用细聊，在我这里还有几个球员我稍微提一下，就比如说魔术队的布莱克，对吧，六号秀，虽然说今年这个一开始说个大脏辫，后来把头发剃了，但是我是去现场看过他比赛的，他作为一个一号位，他这个身材真的是顶级的，就身板非常的宽，非常的大，但是现在进攻能力还是有待开发，但是我觉得未来还是有希望，有潜力的，作为一个轮换球员，因为毕竟防守和身材在那个地方。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打上十，
那我也推荐一个，我这还有个轮换的，这个犹他爵士队泰勒亨德里克斯。
没错，我就准备说他现在已经拿首发了。
对，这哥们呢，这个首先三四号位的这个摇摆人啊，然后呢这个防守其实真的这个不错的，每36分钟，因为他这个之前场均上时间太少了，你如果看每36分钟啊，整个赛季是 1.2 个抢断， 1.1 个盖帽，三分球还是 2.1 个，这三分球 33%，其实作为一个这个锋线的摇摆人新秀，我觉得可以接受了，就未来应该可以打一个稳定的轮换，有防守有身材，然后也能快下吃个饼啊，所以挺适用的。
我这还最后一个，我敢说这两位都不认识这名球员。
你觉得有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吗？
他不年轻了，23岁了，应该就不认识了。
23岁呀、啊，
对，
那你们的篮网的人吗？
没错，我们篮网这边
杰伦威尔森，
杰伦威尔森
是不是最近刚刚签了个合同？是不是？
对，杰伦威尔森，其实你看，我们刚刚说这个今年最准啊， 还未必是你刚刚提到这些球员啊。今年三分球命中率，杰伦·威尔逊场均这个 1.5 次出手，其实也不能算特别少了啊，就不是特别小的样本了。三分命中率 43.8%， 怕不怕？
嗯，有点意思。
可以的。
如果你看每36分钟啊，因为他是个大龄新秀，23岁了。如果你看每36分钟啊，场均 12.4 分 ,6.3 个篮板 ,2.9 个助攻，三分球命中率场均能命中 1.6 个三分球。这样的球员我觉得是妥妥的一个轮换球员的这个，但每36分钟应该打不到那么多啊，但我觉得他这个数据还是非常适合打一个这个替补球员的。
也是个 3D 类型的是吧？
3D。对，三 D 类型的。
那你如果都能把他放进来，我必须把我彩票里面的人放几个到轮换了。那我再提名一个吧，印第安纳步行者前锋，贾拉斯沃克。
我觉得他应该进不了这个级别，在我这边啊，他进不了
这个
级别，彩票级别。
对，
就他上限其实很可怕。
你都能放，等一下，你都能放杰伦·威尔逊了，我必须要把这个
不是
贾拉斯。
你
还
是搞错了，
开花，你没理解对啊？这个彩票级别不是说比轮换差的一个级别，它是一个单独的级别。
对，它是爆发力很强，但是由于样本非常的少，所以现在
对无法确定的一个级别。
对，
但是你们的威尔逊的样本多吗？
但威尔逊上限是绝对不可能成为持球核心的，
他就不是个彩票，
对，
他刮不出这个大奖呀，
对，他这个
花了这个，
他这奖的上限就是两包洗衣粉，你知道吧？
没错，你这个贾莱斯沃克的上限可能就是一条软中华了。
贾莱斯沃克其实前几天刚看完他打这个鹈鹕那场比赛，替补出场26.7分钟啊，这个6分7个篮板6个助攻3个抢断2个盖帽，他真的就是当时进入到选秀的时候我说的什么事都能干的那种前锋，真的是很全能。但是问题是在于在这支球队，尤其是后来交易到西亚卡姆之后，而且今年有战绩压力啊，步行者很难给他有机会去成长，有机会去犯错。
对，我觉得他的问题是他跟这个球队不是很适配，他的打法跟这个球队不是很适配，
而且时间线也不适配。
是的，但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球员，上限很高的。
好，那这个档次你们继续
我这里就沃克一个人
彩票档次，彩票档次是吧？我们轮换讲完了吗？
轮换我这里没有了。
正经有没有？
基本上没有了
那我们来讲这个彩票吧。彩票我这两个人一个人刚刚这个沃克已经被我拉上来了，我这一个人，森林狼
米勒
伦纳德米勒。
米勒有没有上过场啊？今年
上过场啊，这个场均上场 3.7 分钟。
等于没上过场。
所以样本量实在太小了，但你看他在夏季联赛真的打的是挺好的，但是没办法，没有时间啊。
你有没有注意去看他的这个发展联盟的
数据？发展联盟是吧？
对，就之所以要说发展联盟，就是他你还是能看到一些端倪的。就比如说这个我们亚特兰大小鹰特别喜欢的一个，现在也是刚刚从发展联盟提上来，因为吹杨受伤的科比巴弗金就曾经前段时间在发展联盟干了40多分，不知道米勒能不能在，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数据啊，在发展联盟能够大杀四方。
发展联盟这个16场比赛场均31分钟啊 ,21.3 分 ,47.5 的投篮 ,35.5 的三分，每场进 2.1 个，然后另外是 9.6 个篮板 ,3.3 个助攻 ,1.3 个抢断 ,0.4 个盖帽。
还是很全面。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是不是一个就是三号位？
四号位打得更顺手，但是也能打三号位。
三四号位摇摆人。
对，他身高是身高是四号位的身高。
就库兹马这样的角色是不是？
好像不太是库兹马的角色。
没有库兹马这么飘逸，他打球有点丑。
对，库兹马只有一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库兹马。
对，诗人。
其实我们今天聊一共得聊了有二十多个球员了，对，是吧？
可以。
总体来说还是怎么说呢？有亮点，但也有些许的失望吧，在我这里，是吧？就除了文班亚马以外啊，其他球员，总体来说还是相对而言较，就是上限还是相对而言较低的。
我觉得这届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最佳阵容和全明星这两个重要的档次啊，本来是应该是
几乎是没人，
对，中间力量几乎是没人的。
即使被我排到全明星的这个亨德森啊，其实我心里面也是不太放心的。
对，即使你排进全明星的亨德森，那也是比往届加起来还要少的。
对,
对吧？
这阿蒙是吧？放上去，其实我心里面
也不太放心。如果你要算我们之前这个如果你按照我们之前说这个每年一到两个名人堂，然后三到四个这样的最佳阵容，五到六个的全明星的话，已经是少了。而且你按照那个来算的话，切特是不能算在这里面的，切特要算到前一届的，对吧？所以总体来说还是人才啊，有一点少，但没关系，有文班嘛，一个人顶十个。
那么本期节目关于今年新秀的观察报告我们就聊到这里了，如果有我们没聊到的宝藏少年，也是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中告诉我们。那么如果大家想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喜马拉雅的平台上加入我们的西米主播会员。那么本期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